让我们所听所讲的都符合你的意思，你的旨意，以致到我们在所讲所听里面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亲自的掌管整个会场，我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记得我在去年的二月那时候有机会到 DC 啊，华盛顿 DC，
在那时候的总统的早餐会啊，你听我这样讲好像很厉害了，总统 Bill Clinton 请我吃早餐，那不是了，因为这样的会有3000多人去的哈。那么当 Bill Clinton 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太远了，太多人了，好像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一个地方。那么 Bill Clinton 怎么样看不清楚，导致太太出来比较清楚一点样子，也觉得他好像很凶的样子。那么在这样的这种总统早餐会呢，到处见都是大人物啊，我们也不太习惯。当我们看到了会场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的代表就给带到那个一个房间去见蒙古来的代表哈。蒙古人啊，我以为很高大的，这次第一次见面也都是比我们更矮小一点啊。然后跟他拉手，我跟旁边的拉手，我说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说了，我说你在蒙古做什么的？他说我是蒙古的副总统啊。见他这样说也不知道怎么介绍我自己、啊、然后我就后来有遇到一个黑人、啊、是穿这个非洲的衣服，觉得他很好很特别，因为我们见一些议员谈话见之前他刚刚从里面出来，我跟他拉拉手问他是哪里来，他说是 Nigeria 来的，那我说你是在哪里做什么，他说我就是 Nigeria 的总统啊。在这种非常奇怪的这个应酬的场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后来呢，幸好了，到终于过了这样的会啊，因为到处都是大人物了哈 那么这个会完了，我就很高兴，因为刚刚星期天我就跑到教会去了，到了玛丽兰州的教会哈、到教会我觉得很安全了，因为你问问旁边的人，最厉害都是医生而已哈。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呢，见我讲道了，然后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想看看的？我说有没有一些历史的地方可以看看？他说附近这里有一个 Gettysburg 啊，就是著名的内战的战场呢。他说我说好啊，你带我去看看吧哈。所以他结果就带我去 Gettysburg 哈。那时候还是二月啊，就还是很寒冷哈。这个太阳就只不过是衣衫的白日哈、白色的日哈、这个白色的太阳呢、听得懂这句话哈、这个白日衣衫哈、就而且都是枯干的树木在灰尘的天空之下，这个车子经过一些原野之后啊，忽然之间看到一些铜像啊，一些大炮，原来就到了古战场。那么原来在100多年前呢、叫哥德斯堡大战哈、就是南军呢、这个李将军带了很多南军呢、好几万的南军呢就打上去，然后北军在这里洗手这个 Gettysburg 哈、就打到最后一天呢，这个李将军呢就命令12000的南军冲过这个平原，结果全都给大部分给打死，差不多一半都给打死哈、其他都跑回去了，就打败了。在这一场的非常惨烈的战争呢、我想起了那时候那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山头，就从前的北军的那个 headquarter 啊，那就到了哪里哈、再看那个原野是那么的平静，很难想象啊，那么多年轻人就在那个时候死在这个平原上。在附近还有一个坟场都躺了过去的死掉的年轻人的尸体，还有个地方是林肯总统讲话的地方。当我看到这一片苍茫的原野的时候，忽然之间我的感受，这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这在传道书第三章，我们看一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在那一片茫茫的平原，年轻人的身体都倒在哪里？他们去了哪里呢？死了的人到了哪里呢？传道书这样说，十九节，三章十九节，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样死，哪个也怎么样死，气死都是一样，人不能长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畜，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了地呢？这里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所罗门王本来是一个已经得到世界上最高的富贵荣华的人，在那个年代，这个所罗门王的权力、权柄跟他的武力啊，都是在那一代是最高的，而他自己也有很高的聪明智慧，本来他已经得到人间的一切了。但是很奇怪，这位传道书他问一连串的问题，就好像中国的屈原啊，在天问篇里面问很多问题的。这个所罗门王他是这样说，他在传道书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很奇怪，我们平常看空的道理都是佛教讲的，想不到原来圣经也有这个道理，而且远在释迦牟尼出生之前呢，所罗门王已经想到这个道理。一切都好像幻变无常的，哎，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日光之下没新事，一切都过去又回来，循环又循环。这个蛮有智慧的皇帝，突然之间他想到人生的时候，想到一些很悲凉的事情，人生好像是很虚空的。特别在这里他问你一个问题，人死不是好像动物一样吗？当我在 Gettysburg， 我要想起这些人都死掉了，那他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像一条狗一样死了？人死狗也死，是不是一样呢？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坟墓啊，到处很多那些英雄的坟墓，然后有个地方就是林肯总统说话的地方。林肯总统就在这里讲了他最著名的一段的演讲，他说他们这些英雄啊、英雄啊死啊啊不是虚幻的，因为他们是建立了这个保卫了这个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的国家。那时候讲的人讲完以后，人都拍手掌，觉得这一段演词非常的精彩。但是过了不久，林肯自己也给人打死了。在这个我就站在林肯讲话那个地方啊，也讲了一段这样的话啊。啊，只有两三个带我去的基督徒在拍手掌啊。然后我就想起了。林肯又到哪里去了？当年那些倒在地上的英雄到哪里去？林肯又到哪里去了？刚刚在白宫，在这个Capitol 在美国的建立完那些大议员、大总统，你看我想到当年林肯也很厉害吧？他也过去了，一百多年以后，人怎么看克林顿呢？看了也没什么好讲的啊。啊，只是说他是最英俊的一个总统吧，大概啊，什么也没有干啊，导致他太太干了不少啊。有这样的故事，我在华盛顿听到了 ，DC 里面一些黑人告诉我，他说 Bill Clinton 的女儿上课的时候头疼，就问老师拿药，那么老师说拿药要问问父母啊，你打电话，我替你打电话给你爸爸吧，打给你妈妈吧。他说你不要打给我妈妈了，你打给我爸爸好，因为我 my mother is too busy and my father have nothing to do。 那么我就想起了一百多年后，大概这个当年踌躇满志的克林顿啊，也没有什么纪念了。我很记得克林顿当总统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充满了野心的， 现在我来了，一来什么都不行啊。那么就想起林肯多伟大，现在也过去了，时间把人生一切的光荣都带去了。难怪所罗门王他有说一切都是虚空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光荣或者功名可以抵抗时间。好了，这里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死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人跟动物好像没什么分别，人生长大然后死，动物也不是一样吗？人跟动物有什么分别的？在这里我有立刻想到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啊，在德国叫 Gadamer， G-A-D-A-M-A 啊，你要记录的话把它写上 Gadamer， G-A-D-A-M-A。 这个 Gadamer 呢，有时候我把它翻作加大码，加大一码，买衣服还要啊，加大一码啊，你就记得这个哲学家啊，这个加大码呢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哈，他是海德格以后非常著名的哲学家。那他就讲了一段哈，他就说人大概是唯一一种动物会处理死亡的啊，动物没有处理这个死亡啊，只有人处理这个死亡，这个很奇怪，只有人有死亡的仪礼啊，或者这个礼仪，或者这个出殡啊等等的，动物没有的。我们可能想象动物会对死亡有什么的注意哈，他死的时候才知道要死。人最特别的没有死，已经想到死啊啊啊！我妈妈到了温哥华，都说啊要快点买一个坟地啊，因为将来这个地价很贵啊，所以买一个现在买了就会比较近一点。如果将来他不会自己多不知道自己多长命吧，如果很久以后才死的话，就会买得很远了啊，要买一个近一点，现在好快点买啊，而且买一个地方还要看海的。我说你要看海的干什么啊？他说我看不见，起码你们来的时候可以看海啊。人是这样的，可以想到死后的问题的啊。人没有死就想到死，而且他对死亡有处理的。我们可能想象动物有处理死亡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晚上你听到一些音乐的声音吧，你听到滴滴答答滴答答，你吓一跳，你就到后园看看，发现后园原来有一群的老鼠啊，然后再吹滴滴答答的，你再抬着一个死的老鼠啊，然后大家都披麻戴孝的哈 啊，另外就还有一堆老鼠在哭啊，一路哭一路讲话啊，还有一个是请回来哭的哈啊。那么这种呢现象大概在人间里面比较在动物里面比较难看到，但在人间我们就看到了哈。人是反省到死亡的问题，所以有埋葬有出殡这些问题，然后人也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是死呢啊。所以人因为有了死亡，人就有这种对生命的反省，因为有一天我是会不存在的啊。我看现在邓小平就常常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不存在怎么办啊。毛泽东那时候也想这个问题，他还要活在，总要这样动镇守，他还要活下去，因为他死了就不行了，他就江青又来了啊。现在居然还有个张玉凤来了。那么这个人面临死亡，人是会想到这个问题，而死亡是什么？死亡这是人的主体的消息，你没有了你的主体。死亡不是你没有你其他的东西，而是没有你自己啊，这叫死亡啊。这死亡是没有了我，人的主体。那么我们一生本来的话，可能时间要拥有很多东西，我们买车子买房子啊，好像今天早上我们都谈到这个问题，买车子买房子买很多东西要拥有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最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因为有一天我不存在的时候，这一切不能带走。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忽然之间就觉得有点空虚了。所以所罗门王这里说到都是虚空，就是原来我想到有一天我没有的时候，这一切不是都是骗我的吗？ 人都告诉我长大要怎么样，考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又得到怎么怎么娶个漂亮的太太，是那个头大大的孩子啊，啊，像我的那一个一样头很大的啊，又自己要怎么拥有更多啊？但是原来都是骗我的，因为这一切我拥有的，我一生花很多时间的争取的东西，原来都不能带走的。这个人生可不是个骗局吗？所以法国有名的哲学家沙特啊，他就特别讲到啊，沙特啊，他就说到，所以说，当人想到死亡的时候，人生好像是个骗局，我给骗了，我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原来都不重要的。死亡是个很重要问题，它让我们现在就感受到虚无，因为我想到有一天我不存在的话，我现在有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都是虚无的。这就是死亡所引起的一些思考，一些的问题。那么人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死后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今天面临死亡，我们怎么去面对呢？你忽然间就觉得好像一切都 so what， 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得到很多东西，你就最后想到 so what， 最后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时候我也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我买一个房子，但是那个厕所也有这个坛那么大啊，那可厉害了。但如果你想到有一天你还是死的，你要想到那么大厕所什么意义？还有你还没有死已经想到没有意义了，你有那么大厕所，说话你用的位置只是一格而已啊。人这是那么奇怪的一种动物，他常常想到 so what， 那又如何呢？你得到又如何？人可以当下取消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人生很特别的一面。好了，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留意这个问题，那么死后又怎么样？有没有死后的世界？如果死后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当然人生就很虚幻了，很没有意义。那如果死后还有些存在的话，那么我现在所做的有哪一些东西是死后还可以存在的呢？有些什么东西是我可以为之而生也为之而死的？所以这个张晓峰女士她写了那个一个戏剧就叫活是逼啊，活是逼里面她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卞和这个人，他一生就为了一个信念，他相信石头里面有块宝玉，而愿意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然后他也问我们一生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呢？我们找不到一点永恒的东西在我们人生里面。但是死后是不是真的有存在呢？人是不是真的灵魂？在这里所罗门王基本上也想这个问题，谁知道啊？这个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烧了地，兽有魂吗？人有灵吗？他问一连串这样的问题，人有没有灵魂，兽有没有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他有啊没有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的话我死后到什么地方去，我一生所干的有多少是为了我死后而做的啊。在这里呢就面临人类最大的奥秘了，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都很难想到死后的问题的，因为我们所有知识都不能追到死后，死了的人没有回来告诉我们死后是怎么样。但是呢，人有没有灵魂的问题呢？在二十世纪却有一些很特别的发现。这些很特别的发现，这里我们不能证明人有灵魂，但是有些现象是非常特别的。就在1960年啊，大概1964年啊，60年代，一个著名的大脑专家叫 John Lober。Lober 哈，这个 John Lober 呢，他在 Stanford University 他就发现了数学系里面有一个学生非常聪明，头也很大啊。那么他脑科专家了之后很有兴趣知道这个他这个脑袋是不是比较大，所以比较聪明。数学系的教授也把这个学生介绍给他， 那他就去看看他的大脑是怎么样的。那结果 scan 一下，这个扫描一下，他非常奇怪，原来他发现这个学生的头壳里面，头骨里面是没有脑袋的。那奇怪啊，因为他是水脑病的人，水脑病啊，这脑袋都是水，都是脑水啊。这个脑水就把这个脑袋压成一片薄片啊，所以只有一片，它只有一片好像纸一样薄的脑细胞的片在里面，掉在头的中间。他说这个人当他孩子的时候啊，特别 baby 的时候，用手电筒照的话，照这一边那一边看到光的，把它透明的哈。照一般的看法，这个人应该是绕智的人 ，mentally retarded， 他应该不可能是生活正常的。这个人只有小脑没有大脑啊。后来到最近的研究的发现，这个人小脑的脑电波很强啊。他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生活正常呢？因为如果根据唯物论的话，人的所有精神的现象都是跟脑袋有关的。但是没有脑袋，因为脑袋是全都破坏的话，怎么可能有精神的现象？那奇怪就是说，这个人呢、竟然呢，他是数学的奇才，而且呢，他的 IQ 啊，他的智商呢是127，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么这引起他的兴趣，后来他到1980年呢，就发表一个论文，一个报告，就是他以后研究了600个这样的个案。这600个个案里面，凡是没有脑袋的人或者95%以上是没有脑袋的人啊，发现其中有一半是正常的。他们连自己没有脑袋也不知道，这就太奇怪啊，这就太奇怪啊。所以我们也可能没有的，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你要摇摇头看看有没有水星，你就知道。哎，这一句没有科学根据，我随便讲的。不要以为我讲一定对啊，这是说笑话而已啊，不要真的是啊。那么这种就叫头大无脑我们说一个人笨着说你头大无脑，原来是真的，但是无脑的人也可以很聪明。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就他的论文就写 Is the brain necessary?就是这个脑袋是不是必须的但他没有答案，因为科学家不再做其他的讨论了。但他所发现的现象呢，让我们想到一个远古以来人类本来很重视的问题，就是灵魂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呢，过去呢，因为这100多年来的唯物论的思想就认为没有灵魂的，相信灵魂只是古代的人的迷信而已。但奇怪就是灵魂有没有可能存在呢？从这种现象来说啊，看来有灵魂的可能性是蛮大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著名的、更著名的大脑专家叫 Eccles， 这个 John Eccles 呢，他一生都研究大脑，他也拿到诺贝尔奖他是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也跟著名的科学哲学家 Karl Popper 写了一些书，特别研究大脑跟自我的问题。然后他研究几十年，他最后的结论，他写了一些书我看得懂的，他写很多东西我看不太懂因为太多专有名词。他后来写一些是我们大概一般 intellectual 看得懂的书，就叫做 Wonder of Being Human。 后来他也在 Griffith 的 lecture 里面讲了一个叫 The Human Psychic， 他说 psychic 这个字呢是心理学这个字来源嘛，是他说用这个翻成灵魂的意义他就认为他研究那么多年，他的发现是人有灵魂的。他怎么知道呢？原来他经过一种实验就通过一种的一种放射性元素放在人的脑这个血管里面，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人脑袋里面的血怎么走。然后他特别研究一些人是有Parkinson 的病的人好像毛泽东晚年就 Parkinson 现在 Ronald Reagan 也有了不是 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 另外的一种了，老人痴呆有点像那么这种有这种病的人呢他不能动，但他脑袋还是能够活络。 你就发现他脑袋什么地方充血，就可以发现人脑袋里面 那一部分是思考的。结果他发现脑袋里面的思考的奥秘就在一个部分，一个 motor area， 那个 area 叫 SMA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啊、那么这个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呢，在自己思考的部分，而最奇怪就是说，他说里面有几百万的脑细胞，非常复杂的构成一种密码，而这个非常复杂的密码呢，这是我们整个思考所在，而且也动我们整个身体的。但这一部分呢，这密码怎么样动呢？他就发现，就好像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在动它，就好像一个琴，我们弹琴的话，琴键有好多，但还要手去弹它。如果一个琴无端端弹起来，我们就要假设可能是有个无形的手在弹它，或者你说它是个 program 好的战琴哈。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人的脑袋那些密码是有好像无形的手在动它。这个无形的手是什么？他说这个就是古代自古以来我们所谓的灵魂啊。他说科学家因太过把物质看成是最后的，所以就不相信这有灵魂。但是从他的研究，他说人单是物质的部分不能产生人的数学啊的能力啊，这个科学啊理性的能力还有艺术的能力都不是从物质部分来出来的。他跟 Karl Popper 特别写一本书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的脑袋大概有三个世界，人的心灵有三个世界，其中两个世界是不能从物质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后来呢，就有一个记者访问他，他说这样子你怎么看进化论呢？啊，我们大部分近代的看法都把进化论看成是唯一的人类的来源。但是他说如果人是从动物进化出来的话，动物的头脑是不可以进化到人的灵魂出来的。然后那个记者觉得很奇怪啊，原来你这样看，那么人的灵魂从哪里来？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相信人是一个创造的后果，是个神性的创造的后果。那么那个季节就问，那么你不是何不是相信有神吗？那么人死后灵魂还存在吗？他说死亡就是人的物质的部分的完结，但是还有那个看不见的部分，不是物质的，它应该还是存在如果有神的话，灵魂就到哪里去？很奇怪啊，他这样讲，他不是个 creationist， 也不是个基督徒啊。原来他不是基督徒啊，他只是科学家，但他发现了神的创造。另外呢，这个 Tipler， 今天早上我提过的 Tipler 这个大科学家哈，他写的 Physics of Immortality 里面，他也提到，实际上所谓灵魂，他可以用一种的看法，就是物理上可以这样子看，说灵魂就是一种 information process 的过程，在你的脑袋里面，而你 store 的说 information 不是物质的，当人死的时候物质的部分去了，但那个 information 还可以存在。然后他认为到末日的时候，如果有神的话，是可以完全通过物理的原机来重建人的新的身体。这个 Tipler 的看法他也不是随便的一个玄学家，他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好了，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发现。那人死后又怎么样？那么有一个叫 Dr. Moody， 一个叫 Moody 医生呢 ，Moody 哈 ，Dr. Moody 是吧？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生。那么他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人死了以后总不会回来告诉你死后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就肯。我们人都不知道死后怎么样，如果真的有人回来告诉你了你也吓死了你也死掉了所以都没办法。但是他说因为现在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可以通过那种急救去救回一个人的命嘛，死掉还可以救他，用电来电他的心或怎么样或者让他的这个大脑的脑电波继续下去，这样呢又时候把人救回来， 他的特别去访问那些救回来的人，问问你死后见过什么没有。结果他也非常 surprise 啊，他发现死了的人啊，他们所见的都是共同的。共同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个人主观所投射出来的，而是大家看到共同的现象。所以看到什么现象呢？原来都共同的，差不多的。第一就是第一步，就是发现自己好像走进一个隧道里面啊，然后就飘离身体，而且也记得自己一生。那记得自己一生这个事情呢，现在我们大脑研究里面大概都可以知道，脑袋里面有一部分是记忆的。原来人一生的记忆都藏在哪里 ，store 在哪里？而如果把你头盖打开啊，电一下呢，你什么都记得啊。这次实验上已经可以有啊，实验啊里面可以知道这样。那更奇怪的，这个人那个记忆的部分坏了，受伤了。他还记得东西，那就是说人的 store 把这个记忆存在的地方，不只是那个 mortal area， 而是存在可能人的灵魂里面啊。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也很有趣。就如果我们死后一切都记得哈、啊，那么面临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就不能跑掉了，你不能隐藏了，因为你的录影带都在里面。你说没有没有没有，上帝你看，又把录影带放进去，就把你闪过的所有东西都放出来了啊。他不只是说你审判你做的，还有审判你想的。那么你闪的东西一定没有好的东西你做的可以很好那么呢，就另外一部分，这人发现都飘离身体啊，看到在下面人救他，医生救他，然后啊，他就再过一个阶段，他们就飘离身体，好像走到一个很黑的隧道里面。那个很黑的隧道呢，我认识一个牧师，他也告诉我，他曾经死啊，年轻的时候快要病死啊，也曾经有这样经验，就好像在很黑很黑的地方一路一路走，那忽然之间呢，就妈妈在后面叫他。他叫陈德纯牧师，在美国三藩市那一带叫 Sacramento 的牧师。那么他妈妈叫了阿纯哈，结果他就回来了哈。所以这个情况，就如果真的哈，叫人可能有点用啊。为什么人死的时候叫他一下，原来可能真的回来啊。那但是他是真有这个经验。另外有个牧师，我在马来西亚，他说撞车的时候也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啊，走到隧道里面。他这个隧道非常的黑，就好像窝底一样，锅啊，这个黑锅好的锅底一样黑，不过就很干净的，没有那么肮脏啊。然后再过一个阶段，就说他们看到前面啊是有很光明的地方，有人就到了那个地方，好像非常美丽的乐园。这里让我们也发现，耶稣就讲过，在十字架不是讲过，我今天跟乐园跟你见面啊，就是乐园啊，和是不是人死去的地方呢？啊，然后他们也发现有新天新地在很远的地方，也看了死后的亲人啊等等，就最后一个去了最远的，就到了一个门前啊，就回来了。那 Dr. Moody 就这样研究。那就他这样看，如果是真的话，那也奇怪，就是是不是谁死了都到乐园，那么谁都到天堂吗？那也好像不对吧？啊，你不可能在天堂遇到一些应该很差的人吧？那什么谁人好像说他死了都到哪里呢？原来还有个奥秘，就另外一个医生叫 Dr. Lauren 啊，他就是在另外的情况发现一些奥秘，他。本来从前是去过教会哈啊，也是基督徒，但后来就做了医生以后也赚钱了，都忘了啊，不太去教会，不太看圣经哈。那有一天呢，他就有一个病人哈，快要死，他就按他的心脏啊，让他活过来，结果把他按醒了，那个人回来，他就找出医生的手说：“你快点再按，因为你放手了，掉回地狱去了。”他说平常他按人都怕，哎呀按得很疼，就只有这个人呢，叫他多按一点，要你放手了，掉回地狱啊。那奇怪，什么地狱呢？你无端端讲这个地狱啊，他也讲笑话，你就有你的地狱去啊， 好啊，就是 you go to hell 哈、啊，有你地狱好了、啊、因为他说已经很烦了，你还讲什么地狱不地狱哈、啊？那他自己已经不太相信这个了。然后他就结果发现那个人非常的恐惧，最后那个人就找出他说：“医生啊，你替我祷告好不好？”医生说：“我是医生，不是牧师啊，怎么跟你祷告了？”但他看到病人太怕了，他也找不到牧师，他自己也算是基督徒吧，很久以前啊，他也去教会，他立刻好吧好吧，我替你祷告啊，奉主耶稣为名的啊。祷告完，那个人非常平安，觉得很奇怪。啊，他自己就想，奇怪啊，难道人死后真的有地方去吗？到后来那个病人好了，他就问他，哎，你还记得你去地狱吗？他说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我死的时候，我飘离身体到了一个乐园，很美丽，也看到我死后的妈妈。什么地狱我忘了。然后这是非常奇怪，就是他为什么忘记了他去地狱呢？原来他想到人因为对地狱有这个很可怕的感受，所以他就出来就把它 wipe off 啊，把这个洗掉了，把这个记忆，所以他只记得最好的一部分，到了乐园。而且他说去看过妈妈，但是原来这个人一出生妈妈就死了，所以他应该不认得妈妈的，所以他一说不可能啊，你不可能见到的是你妈妈。我现在有个相片给你看看，那里好多人，你在死后看到的是哪一个？结果他一指，哎，这个就死后看到了，是我的妈妈。然后一说，哎，这个是真的是你妈妈？难道你真的死了，到了那个地方看到她吗？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死后到过什么地方，但是最奇怪的，他忘记了去过地狱。所以这个 Dr. Lauren 呢，后来他就啊在研究的问题，他就回家把圣经再拿出来哈、啊，就把上面的灰尘抹去哈、啊，然后再看。这个以后他成为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想到，如果人死后还有世界的话，他一生要做的事情就不只是赚钱为今生的快乐哈。后来就变成很好的基督徒，也到处传福音。从他的发现呢，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些记载都是真的话，那么啊，人死后到乐园不是最后的，还应该有个审判，审判之后再分天堂地狱啊。不过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太小了，我们知道的还是很有限啊。但是因为现代我们科学的进步哈、啊，我们的资料比较从前多知了一点，这有关死亡的奥秘。我们不能说这一切证明了人有灵魂，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相信人有灵魂的话，那么就跟刚才所有我们所发现的现象是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相信有灵魂还是很合理的，很合乎理性的，但理性不能证明人有灵魂啊。好了，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人很可能有灵魂，那么我在想，那么人跟动物有什么分别的？大概关键还是在人有灵魂这个地方，人是有灵性的。帕拉图的学院曾经有一个辩论，这个辩论就说了啊，这个啊，人是什么呢？就结果了，就有人定义，他们很客观的定义，人是一种没有羽毛而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那这个咱们也很客观的，因为一般呢哈、啊，两条腿走路的动物都是有羽毛的，那没有羽毛的动物都是四条腿走路，就只有人是没有羽毛而两条腿走路。这很符合我们观察的现象，但有人不服气，他觉得这样定义人太简单了，太外在了，所以后来就抓了一只鸡啊，就把那个鸡的毛都拔去啊，然后就放到那个学院的前面，就说根据你的定义，这个是人，因为他没有羽毛，但两条腿走路啊。结果呢，这个当然这个变成个笑话了哈、啊，因为这种定义太表面了。我看我们还是应该通过比较深入一点的定义，是说人跟动物的不同啊，是因为人有灵性，因为人有灵性，人才有空虚的感觉。人的灵性就因为人是要追求完美，追求永恒， 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完美的，这是很特别的一面哈。我永远觉得现在不是最好的。我记得我在香港住的时候哈，觉得房子很小，后来到了美国，觉得房子大了一点哈，但是开始很高兴，慢慢也不觉得它怎么大的哈。那么后来读完书回去香港，才觉得哎，原来美国的大很多，那个房间呢、厂呢，什么都比香港的大啊。所以带了女儿回去，女儿觉得啊，本来她在美国长大，觉得、美国蛮好，回去怎么那么小的？她一天都说房子太小，房子太小啊。我们说没有钱买大的哈、她后来就把她的衣服都拿出来，就说啊，不如卖了这些衣服，就有钱去买一个大的房子啊。他很聪明，想到个方法解决钱的问题，但是衣服当然不能换房子。那么我们总是不满意的，觉得没有的时候觉得有是很好，有了以后也觉得没什么特别哈。后来到了加拿大，房子更大了，结果还是觉得不够你一天都买东西回来，现在我们把东西放满了房子，连车房的放东西了，不是放车子的哈。那我们总是不满意，好像总是什么都不够啊。这是人有一个灵性，我们希望用物质来填满它，但觉得总是填不满，这非常奇怪的。人就总是有虚空的这个现象，就是觉得不满意，那导致呢动物你就很难想象它会空虚的。你可能想象一条狗会走到一个台上，拿着个麦克风把腿张开来，把头发来广东话就粉一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把头来抛一抛，头发抛一抛，然后说一无所有大概这个动物不会，也不会唱那些什么我空虚我寂寞我冷这样的歌绝对空虚无人捉摸是非堆就广东话有个歌是这样的绝对空虚绝对空虚好像这样动物不会唱这种歌，只有人想到总是我现在好像很不满足，这是人有灵性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另外人有灵性，所以人有很深的感情，人会想到很遥远的人，我纪念那些遥远的人这也是很特别在这 Gettysburg 那个博物馆里面，我发现一封信。那封信呢，就讲到一个北军呢，他打仗的时候给打死了，中枪。他临死之前就把他的信交给他的朋友，因为他这个信要写给他太太的，他交给他朋友，就说请你把这个信带给我太太。他的朋友说好啊，我一定办了，你死好了。结果那个朋友呢也中枪了，他也快死了，他把这个信拿出来交给第三个说，这封信是他的不要搞错是他交给他太太，不是我的太太，不要拿错那你他带给他的，你请你带去了，我要死了，好好，我一定做到你死了结果这个第三个也死了。那最后呢，那封信呢，最后就只能够留在博物馆。那从这个博物馆那一封信，我们想到人的感情是很伟大的，人会想到很遥远的事情，而且人也可以为朋友来做事情另外就是在美国当这个在 Gettysburg 呢，就有一个北军死的时候，他拿着一张相片，但是人家已经认不得这个军队是哪一个人，因为他掉了他牌子只看到他的相片。后来就把他三个儿女的相片呢，就把他在报纸印出来，就他太太认得他的儿女就才知道死的人是哪一个。后来很多人捐钱给他家人，要养大他的儿女。好像这样的故事，我发现人是很有人情味的，人的感情为什么人有这样的感情？大概这是人有灵魂的一个表现。
那时候就出说等一等，我交一封信给我的朱太太我们叫朱老广东话朱老那么就交给旁边的朱，请你交给我太太，告诉他呢，我死的时候是为了很伟大的原因，就是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化回人类的一部分变成人的能量所以我是壮烈牺牲请你以后纪念我，也叫你我的儿女们以后长大也要给人吃
啊，我们都很难想象的猪会这样做哈。那人跟动物了哈，大概在这方面，我发现人还是不同的，因为人有灵魂，这种我们叫千古有余情啊。啊，我们说从前荆轲啊，荆轲听得懂吗？叫荆轲刺秦桓呢。哎，我原来没有讲错了，荆轲哈，荆轲哈啊，刺秦桓的时候哈、啊，后来人纪念他就说他千古有余情，他的感情千古以来我们还记得啊。其实人类很特别的一面，人是有灵性的。但当我想到人有灵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人为什么有这个灵性呢？为什么人作为一种动物，它具有一种那么伟大的这个心灵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创造那么多东西，它可以想到那么遥远的事情，而且看来只有人才问到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最后的意义，什么是最后的价值，这人才问的。这是人的灵性很特别的表现。人为什么这个灵性，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宇宙究竟怎么样来的。所以难怪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 Stephen Hawking 他也提到这个宇宙怎么样会产生了我们出来，我们就是这种奇怪的生物，是宇宙里面唯一的生物，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啊。他没有说这是人灵魂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不讲这个问题啊，科学家一般不讲这个问题。但是 Tipler 就是另外一个科学家讲，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人是还是有灵魂的，人有一个 information process 的一个能力在到心灵里面。那么这里我们最后不能不讲到宇宙能够产生我们这种会追问我们来源的生物啊，一定是宇宙是有个跟我们一样类似的有这种智慧的创造主，而这个创造主比我们伟大的很的多了。但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种智慧，这种对永恒无限的追求，也给了我们一种心灵上的这种的啊，对真理的追求。那么我们就想到圣经不是讲了一句，就是说当人给造的时候，上帝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啊，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灵这个字哈 用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灵的用在肉体上的意义啊。那么这里人是有灵魂，因为它来自一个属乎灵的最后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存在。那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讨论了，现代的科学家好多已经开始重新承认这个宇宙是有上帝的存在。那这里我们立刻就反省到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他创造我们是有情，而且人与人之间能沟通？这里我们立刻发现，原来在人类所想到的上帝之中啊，人类想到很多上帝的观念，他们从哲学推论上帝是怎么怎么怎么。但是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上帝的观念，因为那不是人所想象的，而是上帝主动向我们启示出来的。他讲到就是人上帝创造人，而上帝本身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是个很特别的观念啊，只有基督教有三位一体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就是说，神本身是一个关系，也是一个情，一个伦理的团契，一个 Holy Communion， 一个 Ethical 的关系。上帝本身就是伦理的情啊，他就是恩情的本身，他是亲情的本身，因为他本身三位里面就有个爱的关系的存在，所以神就是爱啊。难怪圣经讲到神就是爱，要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之间本身就是爱，但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独一里面的三位啊，生子出灵啊，父生子出灵，而成为一个伦理的团契，而这个团契呢，变成一个宇宙的亲情，那个宇宙的亲情呢？我们在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万物的生长，天地万物的关系里面都有一种很伟大的智慧，好像有种感情在哪里的。所以我们看到动物会爱的，我们看到这个花草树木我们很高兴的，因为这是我们跟宇宙万物原本就有这个关系。然后我们更发现，原来超越在这一切以上的还有一个情的来源， 而当我们心灵打开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有亲情的上帝。因为上帝有亲情，他爱我们，所以他也主动向人类启示他自己。中国人早就知道宇宙是有上帝的，在诗经里面十三经里面，诗经诗歌的诗诗经里面有一篇叫环宇篇，里面讲过环宇上帝临下有客，监观四方求民之末不写了，这个太长了。他说环宇上帝这是伟大的上帝临下有客，你是有显客的光荣的，监观四方，你看着西方的世界，求民之末，你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那么这个就是中国古代已经相信有上帝，而所以我们讲上帝的时候，绝对不是外国来的概念，而是中国自古就已经有上帝的概念，中文早就相信。但是呢，中文知道了上帝，然后到老子他也很清楚，他说有物蕴成先天地生，就是在万物之前有一个伟大的东西，他是创造万物的但是他说这个讲不出来是什么了我不知道怎么给他个名字，只能够说他是道吧，就叫他做道。老子也知道宇宙是有最伟大的道的存在，在万物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一定有个最后的规律在哪里，而最后规律是什么讲不出来，他说渊兮次万物之中，就是他是渊深无尽的，好像万物的根源，但是他渊深无尽讲不清楚。然后他再讲就是这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道理是非常玄妙。玄妙的意思就是说它很遥远，遥远到你不能清楚它是什么。我们中文也蛮厉害好像老子一早就发现了这个宇宙是有这个伟大的道理。我们科学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讲到这个 Anthropic Principle， 就宇宙的道原来呢老子早就讲了这难怪也是科学家写本书叫 The Tao of Physics， 这宇宙好像真的有点道的存在。但是中国知道有个道，不过这个道是很遥远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多了一句话，他也讲太初有道很像道家所讲的，不过他多了一句，他说道成了肉身，肉身来到人间冲风风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非常丰富的恩典和真理从道变成肉身里面来风风足足的。这个道成肉身什么意思，中国就没有这句话了道成肉身只有圣经有这句话，这非常奇怪。原来这里多了一点，我们发现原来圣经它主要讲到是神对人的启示，神对人说话了，他告诉人有关宇宙的奥秘，这奥秘就是说宇宙最后的真理曾经在具体的历史里面出现，让人人看见他，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难怪基督徒常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有个特别的地方，他就是道来到人间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人体验道而变成了圣人这种的系统中国的系统是人体会有个道，他要做伟大的人物但耶稣基督就是道本身来到人间，就非常奇怪，非常特别的一种真理，就是说不再是我们找寻真理了，而是真理来找寻我们来到人间。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也通过他受苦来担当我们人类的痛苦和罪过，这个也是我们很难想象到的，神怎么会受苦呢？如果有神不可能受苦的，神都是很厉害的，他受苦的故意做给你看了，比如说济公说他很贫穷了，周身都痒的孙悟空也周身痒，这是做给你看这神应该没有的怎么可能有病呢？神奇怪，耶稣就来到人间，他就过最贫穷的生活，他在最贫穷的地方出生，跟贫穷的人一起，然后他最后也给人害了，而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一个真理给钉死，这个全世界没有其他道理讲过，就只有基督教讲过，就是一个给钉死的真理，就是说一个受苦的真理神自己来到人间，他通过受苦来把人类的痛苦放在他的身上， 然后也把人类的罪过也放在他的身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小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我读基督教学校，那我以为十字架是用来对付鬼的啊。那时候看电影啊，那些 vampire 啊，那些僵尸是吗？国语叫僵尸吸血。十一血僵尸，这国语很难讲啊！十一血僵尸不是拿个十字架他都怕吗？啊，所以我以为这个是很灵验的，所以我那时候怕鬼的时候，小的时候就买了，在天主教的地方买了一个十字架回来，因为我怕半夜有什么东西过来嘛，我就还要拿个十字架哈。那么，但是我再放在床头，就怕他从脚那边来。后来我就叫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一早就信了基督教，我就叫哥哥晚上了，他祈祷完了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我的脚前啊。然后半夜如果遇到什么东西走过来，什么怪物过来的时候，我一手拿起十字架，一手拿起圣经去泡他啊。那时候圣经从来不看的，就拿来泡那个鬼啊。从前是这样想的，后来到了大学才明白，原来十字架是有很深的道理，十字架是个很残忍的刑具。为什么最完美的神啊，刑具是吧？刑具哈啊，为什么一个最完美的神要受这个那么残忍的刑呢？他要给钉死，流血而死，那么残忍，为什么他要这样？当我多经验人间的痛苦的时候，也多发现人类的罪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神真的很伟大的爱。第一，他把人类的痛苦他也担当了，我们给人害吗？他自己也经过了。我们身体受苦吗？他也经过了。我们给人看不起吗？他也经过了。不单如此，这个刑具本来是要惩罚人的，他没有罪为什么受惩罚？原来里面有个很深的意思，就是说人类也应该受很大的惩罚，因为人类那个自相残杀是太厉害了。我们在中国经验也很多吧，我们自己斗自己啊，外国趁着我们杀我们，也没有我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多啊。这种手足相残的情况，为什么我们会变得那么残忍，把自己爸爸妈妈，把自己老师都要斗呢？然后把自己最好朋友也要斗了，也要害他了，故意害他来证明自己清白呢？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过错在哪里。所以最近这个啊，不久之前巴金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老舍这个著名的文学家自杀死了，在文革的时候，他说老舍死我也有关，但是巴金没有害老舍，但他说当老舍给人斗的时候，我不敢说一句话，我们还同意把他斗死，这个情况我们也有罪，这是无罪之罪，就是我们本来没有故意害他，但我们都间接害了他。所以巴金就说我们全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忏悔。后来刘在福啊跟我对话的时候，在文化中国第三期，他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忏悔的意志啊，这个我们需要忏悔，因为我们的错太多了，我们没有故意犯错，但结果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这种罪恶，看人类那么多年来那种罪恶，人要受审判的时候，宇宙如果有最后的公义的话，一定有审判，有什么？没有一个人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啊，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作为神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你们应该受的审判我来替你受，我没有罪，但是我替你受了你应该有的痛苦，你应该有的惩罚。但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上帝爱你，宽恕你的罪过，他不算你的罪了，把他算在我的身上。耶稣就说放在他的身上，让他承担了人类的过错在他身上。这个代表了宇宙最伟大的亲情，最伟大的爱。这个爱是有公义的，不是随便的爱，他有公义，他也通过自己来受苦，来满足了他的公义，然后把他的宽恕带给了他所爱的人类。所以中国大陆有个著名的啊，我也是学姐啊，叫刘晓峰，他就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啊，以他受苦的 这个钉十字架的手来拥抱人类，以他的受苦把人类的苦啊担当在他身上。他说耶稣那时候会逃跑，会自杀。他说中国屈原呢，就屈原那个诗人就自杀了啊，遇到一个无可奈何的世界，他自杀算了。另外就是陶渊明就去田园里面逃掉了。他说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也可以逃掉，也可以自杀啊，但是他都没有，他愿意承担十字架。为什么他不跑了？原来这里有个很深的意义，所以说他无论如何不愿放弃他所爱的人类。虽然人类害他，鞭打他，钉他十字架，他还是爱他。他说这个无论如何还是爱的，这是最伟大的勇气。他说中国的文学一天都讲恨啊，老圣啊，鲁迅啊、都讲恨，那大文学家都讲恨，觉得讲爱好像很幼稚的。但是他说无论如何还是爱啊，这是最伟大的。而且就在一个最没有可能的时候，他还是回到这个绝望的世界去爱那些没有出路的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种很伟大的爱。作为神，他担当了我们的过错，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他只是死掉，那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孔子也死，释迦牟尼也死，文天祥也死，伟大的人总是死的，有些死得好一点，有些死得惨一点。文天祥死得惨，岳飞死得惨，孔子死得好一点，很老才死。释迦牟尼是这个拉肚子而死哈，大家知道吗？他是患了这个病而死的，吃了不干净的食物而死。各种不同的死法啊，耶稣就死得最惨了，钉在十字架。但是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三天以后，人都看见他复活了。他给钉死的时候，人都鸡飞狗走啊，特别他门徒都跑掉了，怕得要命。他牵连自己嘛，根本连看他钉十字架也不敢了，都躲起来了。只有一个约翰去看他钉十字架。他最死的时候，他亲爱的人都跑掉了。他在克西玛丽园祈祷的时候，亲爱的人都在睡着了。但是忽然间，这一批跑掉的人忽然间都出来了，都变成另外的人。他们愿意会看到耶稣复活而牺牲生命，因为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坟墓空了，500人看见他复活。这历史上最不可以解释的事情，耶稣基督是复活了，而且从今以后他不见了，因为他升天去了。最奇怪的，不但保罗这个最反基督教的人也改回相信他，因为看到他复活，连他的弟弟也相信他。雅各是弟弟，耶稣的弟弟。通常弟弟是一定不肯相信哥哥的，因为弟弟跟哥哥一定都在斗争，一路斗大哈。我就绝对不相信我哥哥是神。如果哥哥有一天说，哎，我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子，我说绝对不可能哈。我哥哥是很好人，但我不可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从小看你穿短裤子到处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是神了。但是啊，奇怪，连耶稣的弟弟也相信，因为他看到耶稣真的是神。另外，最知道耶稣是不是神的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绝对知道，因为他是不是圣灵沾润的，他知道了。但是他也很清楚的，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也在，他也完全相信他儿子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清楚知道他的孩子来源是从圣灵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呢，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历史上我们不能解释。所以他的耶稣基督的尸体不见了，很多人以后都改变了，他们都看到他复活。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或者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在这个湖边跟彼得打鱼，打了153条，圣经有这样记载，约翰福音。为什么记载153呢？有很多解释啊。那最近有个科学家告诉我哈，他最近才发现原来153是个非常奇妙的数，因为这个数呢 就是凡是任何数哈，你只要加起来，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加下去，就是153。另外一加一乘二加一乘二乘三加一乘二乘三乘四一路加下去也是153。然后任何的数你把它乘三，然后把它拆开来哈，譬如说22乘三，然后把它拆开来呢，然后就22乘三是66，然后66呢，把它分开六跟六啊，就六的三次方加六的三次方，结果呢是是432，那432再分开它四的三次方加三的三次方加二的三次方是99，一路加下去，加到最后是153。是无论如何一个数，你把它乘三，把它拆开来加起来，把它三次方加起来，一路这样算下去，终于算出了153。然后153在电脑里面的是这样，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字，叫10011001啊，这个奇妙的数啊，这个奇数是宇宙里面奇妙的一个数字，奇怪，圣经就把这个奇妙的数字记载下来。最初我们都不太明白，有人认为大概这个加里萨拉湖或者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有153种鱼但是现在这个数的奇妙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他把一个奇妙的数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现在有人原来研究圣经，每一个字都有数的意义在里面，而每个字的数加起来总是7。有个哈佛大学学姐写了几十万字几万页的的书就特别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字研究它都有个数意义在里面，而它总加起来每一句每一句怎么加怎么乘都是7。所以这个根据那个科学家告诉我，他说圣经不能不是上帝启示的，因为古代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数的奥妙是怎么样所以这就非常奇妙。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一部分了，我有些资料有兴趣可以拿去影印那么所以从这里我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是真的神来到人间。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他死和复活原来就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空虚、自己的自大、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罪恶里面，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一切都可以改变的，你跟我一同死，然后跟我一同复活，你就可以有新的生命。一同死的意思不是真的去死，而是让过去的我就死掉，新的我跟耶稣复活过来，我们就可以有新的生命。最近在温哥华就有一个人姓曾的，他那个女人，他 cancer 快死的时候，他弟弟是基督徒叫他信吧，他一生都不肯接受宗教他说我只是现实的人，不理宗教的。但是到快死的时候，他结果还是接受了耶稣，然后他就死了几天，后来救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想不到弟弟所讲的是对的，我一生都不听弟弟讲的耶稣，想不到我临死之前我就这样信了。结果呢，我就疯掉了快要死，我发现我灵魂飘出来，我看到你们推我到那个 intensive care 那里，然后那个医生进来，这个医生我从前没有见过，但是我认得他，很英俊的那时候原来我死的时候还有个英俊的医生来然后他说我飘离了，后来进到隧道里面，最后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审判之后一个地方，原来是好像在一个好像地狱的地方来排队，一个红红的山洞里面，上面有些怪兽在笼子里面。他说我在那里排队，我不明白，我很怕，我说原来死后还有世界的。他说就在这个排队他很怕的时候，忽然听到上空有声音这样说，一个问另外一个声音，就说他登记了没有另外一个说他登记了他结果就有一种能力把我提开了，一个好像天使的伟大的光明的全有物把我提出来，
就带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耶稣基督伟大的神，而在那里很快乐，有天使有天君啊。但后来就好像像魔鬼有条船来把我再抓上去，说我还是他的人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不断叫啊，我要下来我要下来，这个时候他醒来了，醒来刚刚牧师在他身边啊，来看他，因为他昏了好几天。他醒来的时候牧师就跟他说啊，你自己下来可以吗？他说我不可以。那么牧师就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下来吧。结果他奉耶稣基督名，他就离开了一条船，结果醒来了。醒来的时候他叫他们按着他，又觉得自己飞起来了。你按着他，但身体他没有飞起来，他只是灵魂好像在两个世界中间。而他说都是真的啊，弟弟讲的都是真，天堂地狱耶稣基督都是真的。那么啊，我立刻接受洗礼。那牧师就替他洗礼，在洗礼的时候忽然间他唱一个歌，很高兴的唱一个歌啊。这个歌是唱哈利路亚，赞美上帝，是基督教的歌，但是在教会里面没有的。牧师说，你唱的歌哪里听回来了？你一生没有去过教会，怎么懂得唱这些歌呢？他说，你们听不见吗？我在那边都听见。他说我受洗的时候，另外一边漫天的天使都在唱歌，很高兴。那么后来他把那个歌也唱起来，就也把它录影了啊，把他所讲的也录影了。后来他过了几天回家，带了他一家的信主，然后他就离开世界了。那这个是非常奇妙一件事啊，这是在温哥华啊，一个叫真见的这个弟兄告诉我他姐姐的故事。原来人死后真的有地方去了。那么我们人生怎么面对现实？是不是我们也要做点事情跟永恒有关系的？请我们低头。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先邀请刚才的弹琴的姐妹哈，替我们弹新曲这个音乐。当我们低头，这是我们安静的时刻，愿意我们的心灵能够对准宇宙的主宰。我们心灵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隐藏的放不下的痛苦？我们心中的那种仇恨，那种的苦楚，那种人家对我的伤害，那种怨恨我放不下，愤怒我放不下，我对其他人甚至对我的国家的愤怒我们放不下。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洗去你心中的仇恨，把它变成爱了，变成宽恕了。还有你心底有没有过去的内疚，就是你做错的事情，你也让人受苦了，你做错的事情，这种内疚，这种过错，这种罪，你愿意承认吗？你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仁慈的天父洗干净你的心灵，把你过去一生有过的所有的过错都洗干净，你愿意吗？这是你生命里面最美丽的时刻，你愿意以你的真诚来到神的面前，把你一切交给他，让他以后带引你走一条有理想、有目的、有公义、有慈爱、有新的生命的一条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心底对主很真诚的向他说话，说，主啊，我一生都有错，求你宽恕。主啊，我的痛苦求你拿掉安慰，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在椅子上轻轻地把手举一举，我看到的时候我可以为你祷告。我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好多好多，请放下来。有那一会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现在接受的，请你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看到，感谢主，请放下来。 这是生命里面很真诚严肃的时刻。愿你神现在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改造你。请大家继续的默想，我唱一次这个新曲，唱的时候希望大家再想清楚，如果你刚才没有做这个决定的，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生命里面，请你想清楚。我用广东话唱。亲爱天父，怜悯之父，在你恩座前，我从心倾诉，靠你是恩洁净我罪，使我得接近你恩光，求你洗净我心中思念，俗世多欠我不堪抵抗，求你恩光普照，引导使我大愿你罪恶，神下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恩主请你垂念我，蒙你恩待我感恩不断，愿我一息相传，也将身心相献，求你是恩洁净接纳我，愿一世随着你，神下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因主请你垂念我。好，请大家继续的低头，我做最后一次的呼叫。还有谁现在，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现在愿意做一个很庄严的决定，你说我以一生投到永恒主的爱里面，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儿女，把这个最伟大的恩情，最伟大的爱带回给我身边的人，带给我的同胞，带给中国人，带给其他国家的人。你愿一生重建你的理想，重建你跟神的关系，那种情的关系的话，我邀请你轻轻在你座位上举起手，让我看到，我会为你祷告。还有那一位，感谢主我看到。还有吗？感谢主我看到。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好，现在我就做一个祷告。刚才有举手的朋友，请你跟我一同祷告。如果你没有举手，但心里面是愿意的，也请你默默的在心灵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你真诚发出的声音，你心灵里面的讯息，神是听到的，他愿意拥抱你，愿你是回到他家的儿子，已经失去很久的儿子，他愿意爱你，拥抱你，接受你，赦免你，宽恕你的罪，然后叫你站起来，你去要爱，要公义的面对人生，也爱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同胞更多能够认识他。请你跟我一同做这个祷告。亲爱的父，永恒的主，我现在来到你面前，带着我心灵的重担，过去我一生隐藏在我心灵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能是虚空， 可能是痛苦，可能是仇恨，也可能是骄傲、自我中心，也可能是很多的罪过、内疚。主啊，我现在把这个重担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拿去，求你安慰我的痛苦，求你洁净我的罪过。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把过去有问题的我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一个新的我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求你重建我的生命，我的理想，叫我以后一生一生的追求你，也爱我身边的人，特别也为中国祈祷，愿意我们的同胞真能够学会爱或宽恕，重建他们的道德或精神文明。主啊，我们不愿意中国几千年的精神文明现在就沦丧，我们求你复兴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通过你的爱，通过你的救恩，通过你的情。主啊，我就把我一生也献给你，求你安慰我内在最深的伤痕，也改变我的生命。感谢你，你让我得救了。我见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如果刚才你有跟我一同祷告，我恭喜你，这是新生命的开始，希望你以后一生追求这位主。不是一次相信主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主是无限大的，我们一生都追求他，要开放我们心灵，一生都不能全知道他了，你要继续的追求，希望你能够到教会也读圣经，你就多了解他。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中国有关怀，特别对中国重建的精神文明有关怀，希望基督教跟中国文化能够重建关系，而使将来中国人能够参照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那么你也可以啊看啊我们这个组织所有的工作，这个文化中国这样的一种中国未来的精神文明。我们希望主真的爱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不知道5000年文明沦丧，让我们人民重建他的道德。好，感谢主。